弟兄姊妹早安哈，有的地方是晚安，或者有的是午安。不过我们今天早上，我在这里真是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那我们非常高兴，在复活节以后，我们这个装备课程呢，今天是开始上课啊，是新的一季的开始。那我相信，在一个新的季节里面，会有神新的恩典、新的恩膏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早上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一季里面，我们来学习士师记跟路德记。那么士师记跟路德记呢，在圣经里面，是两卷非常特别的两卷书。那如果我们看士师记跟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士师记里面呢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这一个不敬拜神是充满了这一个很多败坏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士师记里面是这么的黑暗那以前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人说，士师记是可以说是圣经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那么，士师记呢，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面的年日大概是300多年到400年之间。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圣经上都用400年为一个阶段或为一个时期。比方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或者出埃及的时候说，他们在埃及呢是有400多年有400多年的历史。那么那在一直到使徒行传时，我们可以看见说，哦，有430年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的时期，它都是用400年为一个单位。那但是这个400年呢，不一定就是真正的400年，也许400多一点，420、430那讲400年的时候，也许360几年、350年也叫做什么？也是叫做400年，就是有这一个时期。那还有呢，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士师在他们中间统治了多久，或者说治理了多久那有的时候就会说40年。那40年呢，也是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数字比方说你读列王记的时候，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君王在位的年日常常也是用40年为一个单位。那当然也有80年的，也有60年的，也有10年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做王的时间很多的时候也是用什么？用40年为一个单位。那讲到四十的时候，我们就想了，我们讲到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有多少？摩西当然我们都知道活了120年，但第一个40年在皇宫里面，第二个40年在旷野，第四第二个40年，然后我们看到他后来又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又有什么？又有40年。所以摩西的生命里面有3个40年。那四十呢，我们也可以想到也有40天的禁食。所以摩西呢，有过40天的禁食祷告，而且不只是一次的禁食有好几次的40天的禁食祷告。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怎么样，有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圣经上面，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看见。那我们当我们今天来读士师记跟路德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其实士师记跟路德记都是在讲到以色列人的要这个建立王国以前的历史那也可以说是他们从摩西五经之后，从约书亚记开始讲到说，他们要攻打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后来以色列建立的王国这一段中间的历史。但是呢，士师记跟路德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所看见的，就是这些 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什么？却没有选择来遵行神的心意，来遵行神的律法，来遵行神给他们的一个心意。那神给他们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呢？就是神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啊，那神对犹太人一个心意，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是所以神盼望这个犹太人在他整个的经历里面，到了迦南地里面，都是什么？都是能够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能够做这一个选择。那因此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昨天有上过约书亚记，哈，那约书亚记其实就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最后的时候，他特别还在犹太人、以色列的人的面前跟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我的选择是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要来侍奉耶和华神。那现在我在大河的这边要给你们提出来这一个选择。”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约旦河东哈，那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进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要选择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当时的百姓都说：“Yes，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哈，这个是我们所看见。可是我们到四世纪就发现说，四世纪跟约书亚记也是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等一下我们再看到，那我们就思想到说，其实四世纪跟路德记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犹太人选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选择没有选择耶和华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罪恶的循环，我们看到黑暗的一面。好，那么但是路德记呢，非常的特别。路德记呢，在这一段的时期里面，路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一个摩押人，本来是受咒诅的族群，但是她却选择什么？要来跟随这位耶和华神，她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就看见路德呢，从她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她是从咒诅来走向一个蒙福的道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四世纪跟路德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跟一个不同。好，那我们现在就再一次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四世纪。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会花6次的时间，哈，6堂课的时间，我们会来讲到这一个四世纪。那么在我给大家的讲义上面，你大概就可以按照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的课程表，哈，还有我们会查的大概多少章的经文，那我都在课程表上面列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四世纪，我们会一共会查6次，哈，那路德记我们会查2次，那所以有一个时间表在我们的这个讲义上面，那上面呢也有我的 email，所以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随时联络。我们上面也有装备中心的 email，哈，那还有我们刚才班长有把他的 email 写下来，所以大家可以在 chat 上面去找到我们的班长的 email，如果你有问题。那我们每一堂课的都可以在网上可以收看、收听或者是下载的讲义，那我也在这个课程表的地方也列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四世纪的简介。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世纪的全貌，或者说我们四世纪的一个简介。哈，那当我们来看这四世纪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昨天去上了这个叫什么？这个约书亚记的人哈，所以你可能已经约书亚记的时候，郑牧师也跟我们有分享到这个历史书啊这部分，不过我今天很简单的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来讲到，四世纪呢，在我们现在的 这本圣经哈，所以我今天有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喜欢我们用纸本圣经哈，那来看，那也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在现在我们这本纸本圣经上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士师记呢，它是被列为啊旧约12卷历史书的第二卷书哈，历史书第二卷书。那我们特别讲到旧约，那么。但是呢，士师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它是把它列为是前先知书的第二卷。不过两个都是二哈，一个是历史书的第二卷，一个是前先知书的第二卷。那当我们今天讲到圣经里面的分类的时候哈，如果你把这本圣经啊，我们现在纸本圣经，你把它打开来，你去看一下，圣经里面的目录啊，圣经上面的目录。当我们去看圣经目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比较容易记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在这本圣经上面，它的记录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分类的方式，它是有分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啊。那我们在律法书里面非常容易记啊，律法书一共有五卷，就是摩西五经啊。所以我们知道创出、立、民、申。那上一季我们教了生命记，所以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我们称为是摩西五经，一共有五卷啊。那我们今天讲到律法书的时候，我们就分为被掳之前的律法书，或者是说被掳之后的律法书。那这个被掳呢，是讲到后来犹太人这个由那个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犹大国被巴比伦所掳哈。所以我们讲到被掳前是指在那个时期之前的。那被掳之前的历史书呢？一共有九卷，好，那所以你现在如果从圣经的目录里面来看，这个九卷的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啊开始哈，你会一直看到什么呢？你会一直看到这个历代志下，这个呢都叫做被掳前的历史书，一共有九卷。那被掳之后的历史书呢，有三卷。好，那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所以你在这个是圣经的目录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然后呢，接下去就有五卷的诗歌书。好，这诗歌书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书，一共有五卷。好，那大先知书呢，接下去就是先知书。书了，那先知书呢又分为大先知跟小先知。那么通常大先知书哈，书一共有五卷，但是大先知是四位啊，以赛亚，那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啊，有这四位大先知，可是一共写了五卷的大先知书。那小先知书呢，就分为被掳之前的小先知，跟被掳之后的小先知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从这个表上面对照一下哈，那你看见被掳之前的小先知，就是从何西阿书开始啊，一直到什么西番雅书，这个都叫做被掳之前的小先知。那被掳之后的小先知书，去年我们也查过，有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所以你按照这个图形来看，来看就非常容易。预计五十二啊，五被掳之前九，被掳之后三，好，历史书，小先知书，被掳之前九卷，被掳之后三卷，是不是很好记哈？所以一共有十二卷，所以有十二卷的历史书，有十二卷的小先知书，那中间就是大先知书哈。所以律法书、诗歌书、大先知书一共是五卷。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圣经上面的记载哈。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人的圣经，他们的分类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呢，我们 现在的圣经我们有分为旧约跟新约，但是呢，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没有新约的部分，哈，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读新约，或者我们看，读到那个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讲说，哈，讲到圣经的时候，或者提摩太的时候，你们要明白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对犹太人来讲的圣经是只有希伯来文。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哈，他是什么？只有希伯来文的圣经。那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的分类的方法呢，就是分为律法书、先知书跟圣卷。那律法书一样是摩西的五经，哈。那讲到先知书的话呢，他们就有分为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士师记就被列为是前先知书的第二卷，所以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都被列为是前先知书。那后先知书呢？哈，就有我们刚才所讲到几位大先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还有12位小先知书，这都放在先知书的里面哈。然后他们还有讲到圣卷，那圣卷的话呢，主要是讲到诗歌书，用诗歌的形式所写的。那这些诗歌书有诗篇、箴言、约伯记，它里面又有分为三段，哈，又有诗歌，又有节期，还有那个历史书。那我特别想把它列为这个，我放在节期，是因为呢，这几卷书哈，都是什么？他们在节期的时候要来诵读的，在以色列人，比方他们就过逾越节，他们过这个五旬节，他们过这个就是他们的节期的时候，他们都会来宣读哈这些的书，所以我把它放在节期里面要宣读的。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历史书，像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啊，还有一个什么历代志，就历代志就是历代志上下哈，很有意思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犹太人圣经里面，历代志是放列在最后面的哈，不像我们现在的圣经，最后面是什么？马拉基书，所以这有一点不同哈。OK，好，那我就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先分享到这一个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当我们讲到士师记跟约书亚记，他们都是属于历史书。都是属于第二卷哈。但是呢，约书亚记。四世纪跟约书亚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跟不同 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哈，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跟他说：“你不要害怕，哈，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从约书亚记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是一个新的约书亚是一个新的领袖，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信进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承受这个应许之地。那而且呢，这个应许之地是要去攻打的，而且要把它要得胜，要把它打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去承受神所给他们的地图啊，这一段的历史。那约书亚记呢，我们也看见，上面里面，虽然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呢有2个半支派，哈，是留在约旦河东，但是呢，他们要去攻打约旦河西的这些地图，要去得着神给他们这应许之地的时候，那2个半支派，占地在约旦河东的，他们也是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攻打仇敌，直到他们要得着那个地以后，他们才回到他们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所看到是各个支派12个支派，他们是团结的，是一心一意的要去什么？要抵抗他们的敌人。哈，然后呢，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约书亚记有个很特别的，就是石头，他们在约书亚记 记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常常历时为祭，历时为祭。所以，我们从约书亚记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他们历时为祭，哈、哦，这个就成为他们蒙福的道路。所以，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色列人顺服蒙福的光明的一面。但是我们今天看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士师记里面有一句话，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读哈，就是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在他们中间没有王，他们就任意而行。那么任意而行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的审判在他们中间。所以约书亚记所看见是承受应许，士师记所看见是他们承受神的审判。好，那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刚才讲十二个支派同心合意的团结、啊、去攻打敌人。可是士师记里面我们所看见各个支派里面各怀了私心，也看见了什么有自相残杀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是，那么因此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以色列人背叛神，他们妥协，他们堕落的黑暗的一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士师记，我们真的觉得有些地方读不下去。比方有一个人他的欠、啊被杀，后来尸身被切这么多啊，我们真的觉得这实在是太恐怖的事情、啊、然后我们还看到士师记最后哈、便雅悯的支派他们自相残杀，男人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什么他们还要去抢哈、外邦的女子，免得他们什么就绝了后代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士师记跟约书亚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在这里。然后那我们再思想到士师记的时期哈、啊，士师记的时期呢，大概是西元前1200年到1050年左右。大部分一般人都认为呢，士师记的这个时期是以扫罗建立王朝作为结束。那我想这也不难理解哈、啊，因为呢，扫罗建立王朝，也就是什么，他们开始立国了。那所以呢，这个士师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扫罗建立王朝之前的这一段的时期哈、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士师记的作者。那基本上呢，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你就没有看见这个作者是谁。其实我们在整卷书里面，我们都没有看见说士师记的作者到底是谁啊。不过一般来讲，大部分都认为士师记应该是撒母耳所写的哈。那我下面有几段的经文，我们就想一想撒母耳这个人。你知道，当我们思想到撒母耳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其实撒母耳是他的母亲哈，他的母亲怎么样？他的母亲哈拿因为没有孩子，他去跟神求。那他在去跟神求的时候呢，后来呢，神就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撒母耳，所以呢，他说这个孩子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那么在撒母耳的这一生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都最记得的就是撒母耳是什么？撒母耳是一个先知啊，所以他凡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而且撒母耳是在很小的时候哈、啊，大概三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怎么样呢？在很年还是孩童的时候，神就已经对他说话了哈，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什么，是一个先知。但是你知不知道撒母耳他在身份里面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撒母耳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士师的身份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他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哈19节到21节这里就讲到说，撒母耳长大了以后哈，神不但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哈，并且呢，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立耶和华神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么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第三章的地方哈，他也特别提到这一个先知呢哈，因为先知神怎么讲，神向他显现，把自己的话 漠视给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基本上先知是什么？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神也把他的话传给他，他也把神的话默示下来写。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说，你说，四世纪谁来写的？哈，当很多人就说这是撒母耳写的，他从神那里这个先知有领受上帝的话语，哈。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撒母耳呢，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一个士师。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13节的地方，他就讲到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什么也做过士师，所以呢，他对士师的职分、对士师的职务、对士师的一切都非常的了解。好，那然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7章15节的地方也提到，好，撒母耳这一个这个士师撒母耳平生他这一辈子哈，都是什么？都做以色列的士师。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撒母耳后来怎么样？他在平生的都在做士师。那以色列的王国也是什么？在撒母耳的手中被开始建立的。扫罗做王是撒母耳高他的，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是什么？撒母耳所高的。哈，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士师的时期，哈，就是在怎么王国之前，而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撒母耳，所以一般我们都讲说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自己也有什么，也有这个士师的职分，他一辈子哈一生平生都做这个士师，而且在他身上也有先知的职分，哈，神的话也是向他默示。好，那我们再看到哈。那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如果是说是撒母耳来写了这本士师记，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士师记里面有几个伏笔哈，这个伏笔里面要表明出来什么呢？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的第一章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里面哈。我们就看见说，比方说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说什么？犹大当先上去。那我们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哈。这个征战，他说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三地南地高原的迦南人一起去征战，所以我们就看见犹大变成什么？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犹大是一个好像感觉上是一个众支派的一个做首领的哈，犹大当先上去，犹大去攻击哈。那士师记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犹大支派去攻击的时候哈，那个特别讲到加勒，那加勒也是什么？加勒跟约书亚是带领这个新的一代进入迦南地的领袖，那加勒是什么？也是犹大支派的人。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的一个伏笔里面就看到特别提到犹大的支派，其实这一个士师记里面的伏笔就是要来表明什么？表明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扫罗虽然他当时被设立为君王，但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扫罗怎么不肯听神的话，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就后悔立他为王，就兴起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王，虽然大卫也做了很多，也有几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哈，但是大卫愿意悔改，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所看见的大卫的一个评价，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他很多地方是强调，看见了犹大支派是做首领的哈，那他讲到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虽然有许多未征服之地的时候，特别提到是便雅悯之派，哈，有许多未征服之地。基比亚的事件的时候，特别是提基比亚是便雅悯之派。那我们看到，因为扫罗是便雅悯的支派，最后士师记最后说，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任 个人任意而行，哈，是停留在这句的话上面。好，那我们看到说，这是四世纪里面的一个伏笔。OK，那我们也看一下四世纪，哈，四世纪在原文里面"士师"这个字这个词，哈，我们看见是 judges，就是什么审判者或者说是管理者。但是呢，我们在四世纪里，我们看见士师不但是一个审判者，他也是一个宗教上或者是军事的领袖。那么在四世纪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更是什么？更是一位拯救者。好，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的第二章16节到十九节。四世纪第二章16节到十九节的地方，这节经文我们会读很多次哈，所以这也是整个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章的16节到十九节，这里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好，那神所兴起的士师是什么？是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士师啊，他不但要做一个抢救者，他是要帮助百姓可以脱离这些仇敌，而且士师呢，他也是什么？应该在宗教上面要帮助这些百姓去听从神的话语，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们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了别神。换句话说，士师在当时，他还有在宗教上面，在信仰上面，其实他是要带领这些百姓，要去遵行神的心意。那我们也看18节说到，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士师是一个拯救者，他是也是一个审判者，他也是一个什么军事的领袖啊。那么，当我们今天讲到说，士师在当时要带领这些百姓，要去攻击敌，要去脱离敌人的攻击，或者要脱离这些敌人的欺压啊，要去拯救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从士师记中，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士师，他是在带领我们征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士师，他是什么？我们的拯救者啊，那在士师记17章的地方，我们也看见，他也特别讲到，神的审判，耶和华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审判者，他也是我们的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好，那所以四世纪中间的基督表明出来，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士师。好，那我们再看见，那四世纪中的敌人呢？四世纪中的敌人是谁呢？我们一起看到四世纪的第三章啊，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圣经上，我在这里有特别讲到啊，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到。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5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利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士师记里面所提到的，他们还有许多的敌人啊，这些 敌人呢是神耶和华所特别留下的几族。为什么？这个跟我们四世纪，等一下我们还提到一个循环，就是他们没有选择。四世纪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不选择去听耶和华神的吩咐，神的话语，以至于什么？他们被仇敌欺负，那以至于神在这里特别说，他要留下这一些这几族，这几族的人呢，要去试验一下以色列人到底肯不肯听耶和华的话，到底愿不愿意去遵行。那你会觉得说在这里好像 神设下了一个圈套要去试验他们，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神每一次怎么样都是希望人能够回转，但是人不能够回转的时候呢，神的审判，神的刑罚还是会临到。可是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虽然看到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悖逆神，他们常常的去违背神，可是我们都看到神还是有一个心意，什么？愿意拯救他们。所以四世纪虽然看到审判，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也看见当他们要悔改的时候，转意回向神的时候，神的拯救就在他们中间。当他们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做他们的拯救者。所以士师记中的敌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迦南人、非利士的首领、西顿人、西魏人等等。所以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些敌人的这些族群。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士师记，我们也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士师记在我们现在这圣经上面可以被称为是说是历史书啊。那也是什么前先知书，所以历史跟先知都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到士师记整个在一个历史这个几百年的这个士师的时期，他们就是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罪恶的一个循环里面。那在这一个循环的里面，我们看见有罪，我们也看见有拯救。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历史的循环里面，大概最主要的就是有这四个步骤，就是这四个情况。第一个就讲到堕落，他们的堕落是什么呢？因为我旁边这里有讲到，他们以色列人不以神为他们的王，那他们堕落，他们什么没有将迦南人全部灭绝。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思想到，当时神透过约书亚跟百姓说，你们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你们要怎么样？不但要占取他们的土地，你要把这些迦南人灭绝，你还要什么？为什么神要他们这样子做，要把迦南人全部要灭绝呢？因为神不愿意他们按照迦南人的习俗去拜那些迦南人所拜的神，所以要把他们全部灭绝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堕落，他们没有去听神的话语，反而怎么样？与迦南人来妥协，不但与他们妥协，妥协以后又与他们结盟，不但与他们结盟，我们在士师记里面就看到他们还与他们怎么样？结亲，联婚结亲。你知道一结亲一联婚以后呢，就怎么样？没有去影响到这些迦南人，反而什么？被迦南人所来影响，去侍奉了他们的神。那因此圣经上说，他们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神发怒。所以当他们惹神发怒的时候，神就容许他们受到仇敌的欺压，甚至于什么把他们，圣经上就常常讲一句话，把他们交在迦南人的手中，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受到仇敌的欺压，然后呢，当他们受到欺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欺压太大了，那个欺压太苦了，所以他们在苦难的时候，才想起来说，他们就在苦难当中去怎么样，去呼求耶和华神，他们去呼求。你看哦，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太怜悯，他们一呼求一苦难的时候，圣经上就说神就怎么样呢？听见他们的呼求，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来脱离仇敌的手，可是很可惜，圣经上就特别提到，但是士师死了以后呢， 他们又转去行恶。所以在士师的时候呢，士师记里面常常会提到说，天下就太平了。好，那可是这个士师一死，他们又怎么样？又去行恶，又去拜偶像，又去跟按照迦南人的习俗啊，你知道迦南人里面很多的习俗都是神不喜悦，他们拜偶像是什么？要处女，要那个在他们的神明面前行淫乱，献上处女。迦南人他们在那里的祭拜偶像的时候，要把婴孩要献上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残忍的，都是很不人道的事情。那我们看见说，但是呢，以色列人当他们不听从神的时候，拜偶像，他们就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士师记里面一个历史的循环，就是堕落，受到欺压，但是他们悔改，然后神的拯救临到。那我们也看一下士师记里面一句最出名的话语，或者说士师记里面这句话语点出来了士师记里面的一个状况，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的第17章，士师记第17章第6节，这里就提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以色那特别提到这个米迦人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到第18章的第一节同样的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好，所以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呢我们看到19章第一节也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我们后来就看到最非常残忍的事情，那个利未人的欠被杀，然后有基比亚的事件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21章，就是士师记的最后的时候最后一节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呢，这里以色列中本来没有王，其实他们的王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嘛，应该是他们的王。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们的以色列人是他们的百姓。但是士师记一直提到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当然，以色列后来他们还我们看那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就看到他们的邻族，他们的那个异邦，他们的邻居好像那些国家那些都有他们的王，或者有他们的领袖，有族长，所以他们就跟神说什么？我们要一个王，我们需要一个王。当时摩西后来我们看到约书亚都有告诉他们说，你要求这个王，这些王不会带给你们很多的好处，除非那个王什么要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在以前以色列人当中，每一个王都有什么？有抄写的经书就是这个圣书有这个圣经。为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够这个王也能够读研习神的律法。这个王需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他们后来的这些王也不遵行神的话语，那么因此看见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不要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去拜偶像，行堕落的事情，败坏的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其实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拜偶像，不以神为他们的神。那么因此呢，他们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心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个人就怎么样呢？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里面，因为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落在这一个败坏跟堕落的里面，就落在这个黑暗的里面。那我们当我们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说，他们在这个历史循环里面，那么士师记呢神为他们所兴起的士师一共兴起了多少呢？在士师记里面的士师是12位，那么加上 撒母耳记的撒母耳，那就是一共有13位的士师。不过我们今天看到是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一共有12位。好，所以我们从士师记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16章，我们都可以看见这12位的士师。好，那我们来讲讲这些士师。当我们提到这些士师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圣经上有2节的经文。好，一个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6到29节，那么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把这个圣经打开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新约圣经里面怎么来提这两节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26节那到29节，那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29节，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你不需要打开麦克风，但是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蒙召的，圣经上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觉得你今天蒙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是因为你的智慧比较多吗？是因为能力比较多吗？其实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蒙召的，如果按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那么圣经上这里特别讲到说，神所拣选的是世上什么？若是今天弟兄姊妹，你感觉到你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的时候，我要说你还真有福呢，因为神特别拣选什么？拣选了在世界上被别人看为好像是愚拙的，那好像是软弱的，好像是卑贱的，但是神却什么特别拣选了这样子的状况的人。那因此这一段的经文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你感觉自己是软弱，还是你觉得你自己相当不错，可是这一段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都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恩典，是在乎神，是只有耶稣基督里，他要让使我们成为智慧、公义、圣洁，而且这是神的一个救赎，所以我感谢神。那我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章。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仔细思想一下，在士师记里面所提到的这12位士师，他们有些人是赶牛的，这12位士师里面，有的像像底波拉，她是一个女的，而且她有先知的职分，也有士师的职分，她也是一个军事的将领。那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提到的士师，也有像基甸，原来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很懦弱、很软弱的人。那他是躲在酒桌里面打，在那里打麦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都不这些士师记里面的这些士师，我们提到参孙的时候，你也觉得说这个参孙实在是道德败坏的不得了，但是呢，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士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这完全是在于什么？神的拣选，不是在于这个人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所作所为，这真的是神的拣选。好，那第二个经文呢，我们要思想到，当我们思想到有这些的士师 不是每一个都好诶，有这些事实，有的真的是相当的败坏。刚才我们提到的参孙啊，那可是呢，在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对这些事实怎么说呢？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34节哈，如果你有圣经，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实我们一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知道这一章在讲什么。这一章在讲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一章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从旧约哈，我们可以从说可以从这个从创世纪里面每一个有信心的人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列出来。我们也可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英雄榜，好，信心的榜单上面有名字的人。那我们就看一下十一章的第34节，哈，32节，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多了。"33节，好，我们一起念。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新约，在希伯来书，在这些信心榜上，哈，这些什么？刚才我们提到士师记里面的12位士师，其中有几个基甸、参孙、耶弗他都在这里被列名。他都在这里不但被列名，而且特别提到他们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所以，我们看见这12位士师，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些士师在他做士师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因着信，哈，制服了敌国。那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拣选，跟我们人一般用现在的知识水平、想法来看，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这完全就是神的拣选。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神的拣选里面哈，我们能够看见说，神从各族当中兴起士师。那等一下有在你的讲义上，我们会看到我们有这个12位士师的这一个表单啊，12位士师的表单。如果你看到这个12位士师的表单，你就看见神真的是从各族当中来兴起，各族就是各个支派里面都有被兴起做士师的人啊。比方俄诺涅，俄陀涅是犹大支派的啊，以户是便雅悯支派的。底波拉是以法莲支派的，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陀拉是以撒迦支派的，啊，耶弗他是马拿西支派的，这一个亚顿是以法莲支派的，哈，参孙是但支派的。我们真的看到说，神从各族中、各支派中都会兴起士师。那这些士师呢，我们这个士师记里面特别宝贵的，就看见神不但是用男人，神也用女人啊。其实士师记里面有好几个女的，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底波拉，我们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待会我还会再讲到士师记另外一位女性哈。那我们就看见说，神从各族当中，神用男人也用女人哈。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看到士师的是神的拣选，不在乎他的身份地位，而且这个人什么，可能并不是一个，并不是可能，不是一个完全人哈。那还有呢？但是呢，这些士师被拣选，要来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拯救者的时候，哎，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特别，就是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哈。那因为他是要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拯救者，所以呢，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才能怎么样呢？他才能够有能力 有能力起来为神来工作。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来看到士师记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神的灵降在一些人的身上。那上一季我们有特别有学习到认识圣灵的功课。好，那我也要特别提一下，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会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如果这个人违背神，或者这个人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圣灵就会离开。好，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的，神的灵会降在一个人身上，神的灵也会离开。比方扫罗，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甚至于他也怎么样，他是受感说话。好，那么但是呢，当他不遵行神的话语，他违背神的时候呢，神的灵就离开，神的灵离开就恶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什么，后来想要杀大卫，大卫要每一次弹琴的时候才能赶出那个恶魔。那我们看到连大卫自己他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那神的灵也离开了他。所以后来这个大卫呢，他在诗篇51篇里面，他悔改的时候，他特别跟神做一个祷告，不要从我的身上收回你的灵。好，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违背神，不在神心意里面的时候，神的灵会临到他，神的灵也会离去。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就什么，永远都不会离开。所以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违背神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责备的工作，让我们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不离开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灵降在一些的人身上，这些士师的身上。那我们就先看到士师记第三章。好，士师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好，这个第三章第十节，那我先念第九节。好，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念。第十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俄陀念，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兴起他成为士师，他就出去征战。好，所以俄陀念，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是，那我们再看一下基甸。好，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我们看士师记第六章的这一个34节。好，第六章34节，34节的地方说到，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来跟随他。好，所以我们看到基甸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士师记第十一章，士师记第十一章。好，士师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第29节，十一章第29节讲到这个耶弗他。好，其实耶弗他，我们看29节，他说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降在他身上。那这个那个时候在征战，可是耶弗他呢，他在那里许愿，他说什么，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如果仇敌那个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手中，那么他去把这个仇敌制服的时候，如果谁第一个出来迎接他，他就要把他献身为祭，就没想到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啊！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人他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降在他身上，但是他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做的什么讨神的喜悦。好，他有很多的软弱。好，那我们看到士师记第14章。好，那士师记里面提到最多讲到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其实是谁呢？其实是参孙，其实是参孙，真是一个道德最败坏的人。但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士师记14章第6节，哈，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什么狮子撕裂，如同撕裂羊羔一样。那士师记14章19节，哈，19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斯基伦，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好，那我们看到，15章的14节，哈，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马一样。所以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说，神真的是在那里，使用兴起这些士师，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不在于这个士师是多么完全的人啊，不在于这个士师他的身份如何，神啊使用他们是在于神的拣选，因为神在世界上就要拣选这些软弱的拣选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人，好要让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我们有血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哈利路亚，感谢神，弟兄姊妹。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看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在心里会在想，这个人到底如何？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有一些人，我们觉得这个人真是太不像样子，这个人太差劲了，为什么神还要来使用他？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读四世纪的时候，我真的是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让我们心中那个论断判断，要从我们里面来除去，因为真的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乃在乎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就要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有神的灵来感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免得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恩典跟祝福。那我们在看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旁边的人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把心中的那个疑问，来拿去，因为神真的可以使用每一个人，我们只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你的器皿，我愿意被你来使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那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里面特别提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6次背叛神，被交在仇敌的手中，被交在仇敌手中。那读四世纪的时候，我想有很多的地方，如果你看一些人在解释四世纪的时候，会提到说有7次的循环那我这边特别提到的6次，那6次跟7次的这个不同在哪里呢？我特别要讲到也我是用6次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6次背叛神呢，都是有一句话看到四世纪里面的6个分段，那这每一句话呢，这每一个分段每一个期节，它都是用这一句话为开始的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这是四世纪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他们个人任意而行那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是其实真正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什么？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所以我这边就把它列出来，一共有6个时期，它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士师记3章，第7节到第9节这里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怎么让他们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交在就是交在一个外族 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交在他们的仇敌的手中。第二处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三章，好，也是十二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什么摩押王的手中。好，这个是也是一个异族，外邦。第三段的经文，第三次呢，就特别看到以户是一个士师，当他死了以后，又提到什么？耶和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迦南王的手中。哈，那第四次的一个循环，又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哈，也是外邦人。第五处的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就是他们敌人的手中。好，第六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所以这六次可以说在士师记里面，每一次都是提到什么？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是看为恶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拜偶像的事情。好，那现在请你在你的讲义上面，你来看一下。在你的讲义上，我没有放在这个投影片里面，因为这个不容易在投影片上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我们在我们这个讲义上面呢，你就可以看见有十二个士师啊。那我就把它特别分出来，所以你看的时候这样看哈：士师、支派、敌人，还有受欺压的年数，以及这个段时间谁是他们的士师，那圣经的经文在哪里，所以我把它列出来。那我的列的方法就是用这六段，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他们一次六次的循环。那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就看到，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读的经文，他们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什么？去侍奉巴利，又去拜亚瑟拉，所以神向他们发怒，把他们就交在什么米索波大米的人的手中。那这个时候，可是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谁？兴起士师来做拯救。这个时候的士师就是俄陀涅，俄陀涅。俄陀涅之后呢，所以你就看到说，我分为这个六段，六段的时期。俄陀涅这个，你看起来就稍微有一点这个有阴影的部分，就俄陀涅，是那个时候的士师。好了，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为他们兴起另外一个士师，叫以户，以户，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他们当时的敌人是摩押人，所以你就看见。然后呢，有一些这十二士师里面，有一些的这些士师，在圣经上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就非常简短。比方三家，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那圣经上他做士师都没有，因为只有一句话，就是说杀了600人，所以我们就看过去。那接下去我们看到说，这个以户死了以后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将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那这个时候所兴起的士师是一个女的士师，就是底波拉，就是底波拉。好，我们接下去再看，当他们呢，第五次，这我们已经一次、两次、三次的循环，到第四次的循环里面，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将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那么他们行恶的时候，神就差派什么基甸，这一个士师来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已经这个第四次的循环。那第五次的一个循环呢，就是下面讲到 他们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录的时候，看神看为恶的事情，神就为他们兴起了耶弗他，耶弗他，这是第五次的循环。好，那第六次的循环呢，就是以色列人行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就是第六次的循环，就是参孙。所以基本上，其实四司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12位四司，那比较多的篇幅来介绍，让我们能够明白的，一共是6位四司，六位四司。那这6位四司，就是跟我们刚才所提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面，然后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又拯救他们，那兴起的6位士师，那这6位士师也是我们这次在士师记里面比较这个要多分享到的。那至于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到7次的循环，罪恶的循环，是因为这边特别是讲到神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那这个如果说7次循环里面的另外的。不是在外邦人手中，乃是什么？他们自相的残杀，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在这上面。不晓得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所把它归纳的士师跟6个时期，特别是用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把他们交在外族外邦人的手中。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士师记这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士师记的。这个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说：“我们谁应当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再一次可以思想到在约书亚记第24章的时候，也就是约书亚死的时候，当约书亚死要要死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约书亚死的时候呢。并没有，他们虽然进到了这一个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并不是每一块地图，他们都攻下，已经攻下来了，他们还是什么？还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还在过程里面。其实神所分给他们的地，全部的这些地也全部到以色列人的手中，还是在什么？大卫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所以在四世纪，在约书亚的时候，虽然这块地已经预见或者预先分给他们，但是真正得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征服那地的人。那另外呢，就是说，在约书亚记24章里面特别有提到，约书亚死的时候是110岁，那么也特别提到约书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神。换句话说，不知道的那些什么后来的后代、下一代就不怎么就不侍奉耶和华神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当时的情况。那因此，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一章这里说到约书亚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在征战，到底我们现在要去打仗，那谁应当先上去呢？神就跟他们说，犹大。当先上去，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犹大这个支派，在四世纪里面是多次的提到，而且我刚刚也提到，好像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leader 一个领袖一样。那我想我在这里我们很快的就提到，那这个犹大支派，所以在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看见说，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20节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讲到犹大支派，但是犹大支派去攻击的时候，攻击敌人的时候，还有什么？他的哥哥西缅，跟着他一起去帮助他。帮助他一起去攻击。那不过我想到在这里，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多次都提到，提到什么呢？我先讲，先讲到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呢，第一章第21节就说到，便雅悯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 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这个今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个，扫罗啊，后来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才把耶布斯人怎么样，从耶路撒冷里面赶出去。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强调这里说，便雅悯不能够占据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再看到呢，在这里，四世纪第一章27节的地方，讲到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伯善乡村的居民，然后我们再跳到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从27节28节，27到29节都是讲到这一个马拿西跟什么以法莲支派没有赶出的敌人，这些敌人还是当地人居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强盛的时候，这些人就做他们的奴隶。后来等到这些人没有赶出人强盛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被他们来欺压啊。然后呢，在这个四世纪23章到36节里面，就讲到北部其他的支派。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说，在四世纪第一章里面提到的，神所分给他们的地有南部、有中部、有北部。好，那南部呢是以犹大家为主要，中部呢是约瑟家，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还有北部其他的支派哈。那这些都是提到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有些赶出去。不过我在这里，我今天要特别讲到的是迦勒哈，迦勒。我们看到迦勒在这里，迦勒是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到80岁了哈，他还在那里说什么？我还是强壮，我还是可以去攻打。所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到年纪大了，那么年纪这么大，他还在那里求说要把什么神原来分给他的地，由那个要给他。所以那块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四世纪里面所看见的那个神要给他的这一个希伯伦的地方。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我要特别提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10节哈，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好，然后我们再跳到12节，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耶弗将城攻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迦勒，好，我们看到这个俄陀涅，也是什么？也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提到的一位士师。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亚萨，好，亚萨，亚萨呢是迦勒的女儿。那迦勒在这里就说，如果谁能够攻打基列耶弗的话呢，我就要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我想每一个做父亲的哈，都会为他的儿女，特别是女儿，就希望给他要找一个这个好的女婿啦，哈，要给他有一个好的家庭。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如果谁能够攻下来，那就是英雄人物哈。所以这个迦勒要把女儿嫁给这个英雄人物，也是什么非常合情合理的哈。那我就要特别提到亚萨，今天跟姐妹们讲哈，特别鼓励姐妹们啊，亚萨这个姐妹哈，这个女人，这个女儿，哎，我觉得她真的是聪明智慧，而且是什么？有帮夫运的妻子啊，有帮夫运的妻子。怎么说呢？你看这个亚萨哈，他说他迦勒那打赢仗啦，所以就要把女儿给他啦。我很喜欢这个14节，很有意思哦。他说亚萨过门的时候，哇，他这个女儿哈要嫁出去哦。马上这个心哦，就跟丈夫连结在一起，就很会去帮夫哦，帮她的丈夫。她在这里就跟她的先生说：“你要跟我的父亲求什么？求一块地呀！哇哦，你看这个女儿多聪明啊，要求一块地。那圣经上就说，亚萨一下驴，哈， 看到他父亲的时候呢，哇，父亲很高兴啊！你看，每一个做父亲都是看到女儿来了啊，这高兴得不得了，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物？你要什么？”啊，哇，这个女儿马上说：“求你赐福给我，求你将我安置在南地，也求你给我水泉。”你看，她不但是要地，她要知道一块地最重要的是什么？水源呐、啊，最重要的是水泉啊，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她跟她父亲要什么？要这个水源，要这个水泉。结果迦勒说什么？迦勒就把上权跟下权都赐给他，哇，姊妹，我跟你说哈，这实在是太宝贵了。今天如果我们养实际来讲，我真的觉得我们做姐妹的哈，结了婚以后要做一个能够帮夫的人，要有帮夫运的一个女人。这个亚萨她懂得跟她父亲求，跟她父亲要。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说，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哈，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雅各书里面说到哈，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什么？众光之父那里浇灌下来的，所以今天你我们是神儿女的，我们是神的女儿的。好，你一定要知道，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当你向他要水，你要向他要水泉的时候，他乐意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你。所以姐妹们，其实最近我们就马上就要有姐妹特会，姐妹特会时候我们要讲的是欢然取水哈。不过我今天就要先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说，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位神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他乐意把他的水赏赐给我们。主耶稣也在上一集我们也提到。主耶稣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凡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要从他什么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泉源。”今天我们的神乐意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有泉源可以涌出来。但是你一定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这个父亲来求这个水泉，他要赐给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特别姐妹们，你也要为你的丈夫求水泉啊，求水泉啊！不管你的先生现在信主还没有信主，你都需要什么？为你的先生求水泉。哈利路亚，阿门。我们不但是成家立业，有一个家业，我们更要什么？求水泉。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阿门吗？哈利路亚！哈，那我们也看到是在四世纪里面，哇，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哈，那。四世纪里面，那我们第二章我们就下个礼拜讲吧，哈，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今天就想，最后我们就在这里要做一个结束。那我想我就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说，当我们来读四世纪的时候，哈，我们会看到四世纪里面有很多很多黑暗跟败坏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仍然是愿意拯救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拯救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也在最后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鼓励我们的姐妹们哈，我们要跟神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跟神什么求水，求水，我们求神圣灵的水泉来充满我们。你看这个迦撒，他只是要求一个水泉，神就愿意把上。他父亲就要把上权下权都给他。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跟神求的时候，神岂不会将上权下权把所有的都要赏赐给我们呢？所以，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不要像四世纪里面的人，他们选择不来听从神，选择去拜偶像。但是今天我们要定义来选择，我们要来听从神的话语，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也为我们王，让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哈，不是别的，我们乃是神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阿门。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罪恶的循环。但是我们也看见，当他们愿意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 要来做拯救的工作。主，因此求主你让我们在每一个情况、每一个时间里面，让我们做出这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选择来跟随你，选择要来靠近你，选择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水，也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干渴、我们的破口，主好让你的水泉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一个礼拜都做正确的选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